好，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中心就是讲到神的奥秘，这个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也是福音的奥秘。我们看这一章圣经讲到使徒保罗与这个奥秘的关系，他怎样得到奥秘，又怎样传扬这个奥秘，又怎样为这个奥秘而受苦。所以整个这章圣经就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福音的奥秘，使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能够和神的选民在基督里一同有份啊，一同有份。所以之中呢，我们不但得到了神的奥秘，我们享受了这一个奥秘，我们更应该像保罗那样要传扬这个奥秘啊，传扬这个奥秘。所以这一章圣经啊，我们真看到这一位使徒保罗，他真正是对神所给他的外邦人的职分，他是何等的尽忠，而且为他这一个外邦人的职分，他受苦，他被囚。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整个从第一节应该可以说前半章都是讲的保罗与奥秘的关系，可以说使徒的见证，使徒的见证，在见证里面讲到他与基督的奥秘的关系。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使徒他怎样的受苦尽忠与他的职分，受苦尽职，受苦尽职就是他怎样的受苦，而且呢对神给他的职分是怎样的尽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好，一节到二节讲到使徒保罗本人，他是怎样的得到了神所给他的那一个什么外邦人的那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讲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且他对他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是十分的敬重，十分的看重的意思。所以保罗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一切所做的工作中心是为外邦人，为外邦人也就是选民以外所有的人。所以保罗他的心多么广大，他所得到的职分是什么，是外邦人的这个职分。所以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因为以弗所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外邦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什么呢，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第一节第一句就看到这位使徒他敬重自己外邦的这个使徒的职分，而且他就是为了这一个职分而受苦，受苦，他是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不是说我做了囚犯，而是说我是为了外邦人做了被囚的，做了囚犯，而且呢是做了基督耶稣的被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受苦，因为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牢里面所写的，是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带着锁链在受苦当中所写的，这封书信是为基督耶稣而受苦，也是为了外邦人而受苦。因为保罗传福音到外邦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也受到了外邦人的苦害，种种的苦害，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使福音能够更加广阔的传到外邦，一切都是为了外邦人，为了外邦的灵魂，为了外邦的教会，保罗受苦。所以他是一个被囚的，是一个不自由的，但是他在不自由当中他仍然是尽忠他的职分，他仍然是向神能够忠心。在被囚当中他不能够出去传福音，他仍然借着写信他还要传，还是在尽忠。所以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这个囚犯和其他的囚犯不同，他是基督耶稣被囚的，就是他完全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也可以说这个囚犯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基督耶稣的忠心的仆人，是为这一个他的信仰 为了外邦人他在受苦。下面我们看他说替你们祈祷，实际这句话没有，原文里没有，所以旁边呢有虚点。因为这一段里面主重点保罗是讲到他怎样受苦，怎样得奥秘，又怎样的传扬奥秘。所以呢我们看主要的在这里第二节，大家注意，他说量力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为这个职分而受苦，他这个职分是怎么得到的？他说你们大概啊听见过，那听见过什么呢？我这个职分是神赐恩给我的。所以保罗每一句话里面都表明他虽然得了这样重大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毫无可夸，他不夸他自己乃是神赐恩给我的，表示是神赐给我的，并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是神赐恩把这一个什么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做外邦的使徒就是关心外邦人，关切你们的这个职分，关心外邦的灵魂，关心外邦的教会，这一个职分托付了我。所以一节二节就是保罗他尽忠他的什么尽职于他的托付，他是受托而且呢为这个托付而受苦而受苦。下面我们再看从第三节开始，三节下面呢就是一直到六节，三节到六节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的得到奥秘，因为这章就是讲奥秘，他怎么样得到的奥秘和这个奥秘的本身是什么，怎么样得奥秘，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就是从第三节开始，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大家读到第六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在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允许。好，到第六节为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样的得奥秘，怎样的得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我们先说是什么，这个奥秘下面给我们看到就是福音的奥秘，就也可以叫做基督的奥秘。奥秘这两个字本身本来是隐藏的，后来被什么被揭开了，启示出来了，所以它叫奥秘。为什么叫奥秘？奥秘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所得到的这个奥秘在旧约圣经历史历代是被隐藏的，旧约的众先知不明白这个奥秘，神也没有启示这个奥秘，在旧约历史历代是隐藏的。所以无论保罗在罗马书罗马书十六章，在哥罗西书也讲到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所以才叫奥秘。但是如今呢已经解开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讲就是救恩，这个奥秘本身实际就是救恩，不过呢过去是隐藏的，如今呢已经揭开了，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第三节保罗就讲到他怎样得的奥秘，奥秘是隐藏的，所以必须要启示，神不启示没有人知道奥秘。旧约的先知因为时候不到，所以神没有启示这个奥秘，基督也没有降生来到人间，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在旧约来说是隐藏的，是隐藏的。但是神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已经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成功了这个奥秘，成功了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奥秘在新约是启示出来的，启示。所以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保罗怎么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得启示，得启示。主不启示我们，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奥秘。直到今天神借着保罗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徒已经把这个救恩阐明的这么清楚启示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 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仍然是不知道，仍然是不理解，仍然是不能领会。所以奥秘需要启示，需要启示。所以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以前我略略写过的，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稍微的讲到，在哥罗西书也稍微的讲到，因为保罗写完哥罗西书啊，就写以弗所书，所以我略略的都提过了，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所以从三节到四节，请大家注意，这里保罗他不但是说他知道福音的奥秘，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深知基督的奥秘。知道是一件事，深知又是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一知半解也叫知道，大概也知道，三言两语也是知道，表面也可能知道一点，但是我们是否像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可见的第三节的福音的奥秘，也就是第四节的那个基督的奥秘，因为救恩的中心就是基督，奥秘的本身就是基督。如果基督不来，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奥秘，没有奥秘。所以保罗啊，他是从神而得，是启示而得到的。所以这里是被动，是用启示使我知道。谁用启示？是我们的神。那具体的怎么得启示呢？第五节。所以这第三节到第四节，从第四节要到第五节，我们就一点一点更加清楚了。第五节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人知道，那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以前的时代就是历史历代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叫人知道。底下呢，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启示从何而来？启示不是头脑里得来，启示不是书本的得来，启示不是借着人，启示是直接借着圣灵，借着圣灵。离开圣灵，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启示。一切的启示这是从圣灵而来，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也就是那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他那全备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这个灵啊，能够把历世历代隐藏的这个奥秘把它揭开，把它启示出来，就是把这个隐藏的宝贝打开了。所以启示录，启示录就启示，就是说打开的意思，打开了。如果他不给我们打开，我们叫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所以如今也是这样啊，神怎样借着圣灵启示了保罗，下面也告诉我们，不但启示保罗，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保罗也很谦卑，保罗啊，他深深知道啊，不是专给我一个人，但是我们从圣经里，从新约的书信里给我们看到，神实实在在是特别启示给保罗，当然也借着保罗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这福音的奥秘，这基督的奥秘。所以不仅仅启示给他，也启示给圣使徒和先知。所以这个意思也就包括众教会，因为什么？因为圣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使徒和先知圣灵启示他们的真理，也就是包括了这一个什么救恩的奥秘，借着他们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保罗实实在在是直接从神而得，是圣灵直接启示给他的，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中。那么具体保罗究竟怎么得启示？这里三节到五节我们看到保罗得启示，保罗明白奥秘，不但知道奥秘，而且深知奥秘，而且也告诉我们圣灵启示给他的。那在哪里启示的？如何得到启示？那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保罗真正是被神，他蒙恩以后，他被神带到了亚勒伯的旷野，所以他才得到启示。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亲自在回答加拉太教会关于他所得到的、所传的那个福音是从何而来。请大家读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一章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读到十七节，我们大家读这一段。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加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啊，我们就读到后面，就是讲到三年之久。所以保罗在亚拉伯旷野，神用了三年之久的功夫来造就他，叫他吃下书卷，叫他对付老我，叫他真正与主面对面，叫他从圣灵得到启示。所以这里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所以启示绝不是从人而来，不是一套套的书本，不是头脑的知识，不是人教导的，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所以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就给我们连贯起来，看到保罗怎样得启示。是什么呢？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所以启示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来到了亚勒伯旷野，许多人上山，许多人到神的家里来，究竟你要见谁？如果你来见人，你太可怜了，等于白来。我们今天来了要见谁？谁要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那我们今天读经祷告，整天读旧约读新约，整本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他的儿子，让我们见到这位基督，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使我们借着什么？借着读经和祷告，灵里的读经和灵里的祷告，那真是不见一人，只见到基督，听见那个爱子的声音，圣灵就会把他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爱子启示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以弗所书这里特别说，如今是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圣灵怎么会启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首先要接受圣灵的罪缚。如果我们不接受圣灵的罪缚，我们不可能得到圣灵的启示。我相信保罗不是一到亚勒伯旷野马上就得启示，一定经过罪缚，受苦罪缚，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要受罪缚。我们旧的生命不受圣灵的罪缚，我们不可能得到圣灵的启示，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圣灵是赐给圣灵圣洁的人，圣灵是赐给一个完全死透老我，对付自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你不体贴圣灵，不顺从圣灵，样样不肯接受圣灵的对付，这样的人是活在老我的人，我相信他得不到圣灵的启示，肯定得不到。可能你待了两年三年也没有得到，别人可能待了一年就能够得到，这个不在时间的长短，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退下来。保罗是退到亚勒伯旷野，旷野亚勒伯是不毛之地，亚勒伯是旷野，表明什么？让你不要去见人，不是为了来见人，乃是为了见主，来见主。所以保罗实实在在是得到了启示，他不是知道，而且是深深的知道，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以后他能够传得出来。所以这个第二小段还是非常重要，保罗怎样得奥秘？你得不到奥秘也不可能去传扬奥秘，不明透奥秘也不能够传得个清楚。所以关键是今天我们要得，所以你来到这里你要得什么？到底得什么？不是得到一知半解的什么呀，书本口才知识，明白一点，我们是应该知道全本圣经真理的知识，但是这还是不够， 需要你自己与主面对面，让圣灵把他的奥秘，把基督的本身，把神的爱子启示给我们。啊，所以保罗是这样的经历，求主给我们也要经历。保罗到亚勒伯旷野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个老前辈，乃是他经过亚勒伯旷野得到了启示，受了对付，受了造就，退休退透了，本身被主得到了，然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脚踪啊，保罗的经历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接下来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就是奥秘的本身是什么。保罗知道奥秘，保罗也深知奥秘，究竟这奥秘是什么。当然在第二章已经略略的讲到，因为在第二章讲到我们外邦人的过去，也讲到我们外邦人的如今，我们从前是怎样的，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局外人，在一切的允许上我们都是没有份的，而且我们是没有指望，也是没有真神的，是远离神的，神也不理我们的，因为我们拜的是偶像，拜的是假神。但是如今呢，我们蒙到了恩典。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就是这个奥秘的本身，就是讲到外邦人。所以讲到奥秘，大家注意，是和我们外邦人有关系，所以今天和你我有关系。这个奥秘也就是教会，教会的形成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与犹太人达到了三同。所以第六节就是怎么样的达到三同，这三同是保罗说就是外邦人，就是指我们这些本来是不信主的，是在以色列以外的人都叫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十字架，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蒙恩。这些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福音，这个福音的本身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也就是借着基督的那个什么十字架的救恩，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这是第一个同，第一个同，这个同是和谁同呢？这个在中文圣经啊讲的不够清楚，就是和神的选民，和以色列。外邦人和以色列本来是毫无关系，是隔绝的，而且是被他们瞧不起的，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但如今呢，能够达到三同，第一个同就是同为后嗣，一同有继承权，一同能够继承天上那永远的产业。同为后嗣，所说的同为后嗣，也是因为一同被成为是神的儿子，同有儿子的名分，那你就会同为后嗣。如果你没有成为儿子，你就没有儿子的什么产业，儿子的继承权。后嗣就是有了继承权，有了继承权。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讲到，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这奥秘的本身。第一是什么，就是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同为后嗣，将来在天上那永远的产业，一切的基业显得丰盛，我们都有份，我们都有份。第二，同为一体，那就是成为一个教会。这个体是指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讲到教会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别，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同饮于一位圣灵，也可以说就是借着圣灵使我们都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体。所以我们是痛痒相关，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是一个教会，教会的本身就是一个，所以不应该分门别类。可能你是南方的教会，我是北方的教会，你是波士顿，我是休斯顿，不要紧，今天在基督里是一体，是一体。这个一体的意思就是说是成为一个教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互为肢体，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但是应该彼此相顾，痛痒相关，互相关心，不应该分门别类，不应该有嫉妒纷争，不应该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那都是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神的那个心意。因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意思也是以基督为元首， 有身体就有头，这个头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同为一体，一同尊基督为我们的元首，凡事让主居首位，尊他为我们的元首，为我们的主。这是第二个同。第三个同就是同盟应许，这个应许神应许给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大卫，一切一切的应许，今天我们都有份，所以叫做同盟应许。神怎样应许亚伯拉罕，今天就是等于允许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我们今天因着信，我们也是以色列。这以色列人是什么？不一定是血统上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因着信，我们今天与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得到了神给他的允许，就等于给我们，借着他给了他的什么属肉身的子孙，也给了他属灵的子孙。我们外邦人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血统上固然我们是没有关系，但是实实在在神一切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尤其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太宝贝了。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如同海边的沙，而且把国赐给他，这一切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包括现实的也包括将来的，在眼前的和那永远的主都是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奥秘，所以以弗所说中心就讲到什么，就讲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啊，这里也是给我们看出来，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今天这一个奥秘已经解开了，已经启示出来了，这个奥秘的本身就是达到三重。所以保罗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圣灵所给的启示，清清楚楚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再没有分别，除非不是在基督里，只要在基督里就没有分别，达到了三重。所以关键的字还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大家注意，关键的字还是在基督耶稣里。如果说不在基督耶稣里，确实没有关系，他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怎么会有关系呢？但是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为这个奥秘我们真是要感恩，为这个奥秘我们深深觉得我们何等不配，为这个奥秘我们真是要特别的啊，要什么呀，要更加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我们所蒙的恩赐何等的大，是神启示出来的，本来我们都不懂啊，我们中国，我们过去，我们的先祖中国人啊，根本不知道，其实神早就预备了，早就安排了，到了时候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啊，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好，下面我们看第七节开始，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三节，我们先看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就是看到保罗怎样传奥秘。保罗从神那里，他在亚勒伯的旷野，神直接借着圣灵把奥秘启示给他，他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传扬这个奥秘。所以这一段，这第三小段告诉我们，传要传。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退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得到啊神的奥秘，得到这一个福音的奥秘，这一个救恩的奥秘，目的也是为了什么？为了把这个奥秘传扬开来。因为现在还有许多的人，亿亿万万的人还不知道这个奥秘，还不知道这么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近前的奥秘，不懂不知道也没有份。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什么？我们要传扬，要传扬。怎么样传扬呢？我们看七节八节给我们看到保罗他要传扬这个奥秘，也可以说这个根据是什么，他怎么能够传扬这个奥秘。所以七节到八节的上半句可以说是第二小段和第三小段的一个连接，这个连接的意思，保罗他得到了这一个奥秘以后又传扬这个奥秘，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出于什么？这七节到八节的上半句可以说有三点，这三点就告诉我们，保罗他讲明完全不是出于他自己，也不是他有什么功劳，也不是出于他的行为。所以第七节我们看，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保罗他今天 得到了奥秘，又做了福音的执事，就是传福音的使者的意思。他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完全是照着神的恩典赐给他的，神的恩赐，神的礼物是神白白给我的。讲到恩赐，就是白白给的，恩赐就是神赐下来的，并不是我保罗自己做了什么，也不是我配。所以我们看到他认识自己，他处处高举神，他处处知道一切都是恩典。这是第一点，是什么？是照着神的恩赐。第二点，这个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离开了这一个大能，那我今天也做不了什么。这个大能实际就是圣灵的大能，这个大能也可以说是神爱的那个能力在他的里面。他说运行的大能，所以这个能力不是死的，是一个什么？是有工作的，是运行的大能，是有什么？可以说是有作为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在我里面，你看也是赐给我的。所以第一，神把什么呀？把这个奥秘赐给我，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我今天能够传扬福音，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是因为什么？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我，是神给了我的。第二，是他给我大能，给我能力。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所以满了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运行在他里面，也就是神所运行的这个能力赐给我了，赐给他。所以他那个传扬，他那个传扬。第三点，就是我不配。所以你看他不配到什么程度，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所以神把恩典把奥秘启示给什么人？给什么人？一个不靠行为的人，一个完全谦卑的人，一个彻底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人，而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保罗不是，我们知道在灵前十五章保罗曾经说，我是什么？我比众使徒还要小，现在更小了。这个保罗是把自己怎么样？我看他真正的生命越老练的人，一个灵里越近身的人，是看自己越来越小，而不是看自己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大。所以这就是生命的不同，生命的反应。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一个生命近身的人，一个完全死透的人，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人，他真的看到自己非常的渺小。所以怪不得这个扫罗变成保罗，保罗名字的意思就是微小，微小。在旧约里墨迹改是微小的人，在新约里保罗是微小的人，他真正把自己看得小的没有办法再小，我比众圣徒中那个最小的，圣徒中最小的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可能是一个刚信主的人，哎呀我比他们还要小，就是我是不配蒙恩的人。保罗不是虚虚假假，是实实在在的谦卑。是一个得启示的人应该是一个最谦卑的人。我们的生命不够，我们与主的关系也不够深切，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追求了半天还没有得到，追求了半天没有听见，没有得到主所给我们的启示，对福音对奥秘好像还是一知半解。所以求主给我们还要再谦卑，更谦卑，让我们谦卑看到自己小。我们看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是比大，我没有看见他们在比小。求主给我们大家比小，不要比大。这些个使徒，这些个门徒，其实耶稣已经叫他们使徒了，但是他们没有经过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没有经过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前，他们都是增大比大，增大比大，看谁最大，将来要做左右相。所以必须要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必须要经过五旬节的圣灵的充满，经过马可楼生命的对付。在这里保罗经过了亚勒伯的旷野，所以他把自己看得这么小。下面我们看看，就是然而我是不配的，然而他还把什么？还赐我这恩典。所以这里七节到八节的上面就给我们看到三个次，就表明这一切都不是我配的，都不是我做出来的，都不是靠我的行为，靠我立了功了，或者有什么善德，而是白白的赐给我的，是赐给我的。他赐给我恩典，他赐给我能力，而且什么呀？而且我是不配的，我是最小的，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就是所有众教会的那个最小的我都是还要小，比他们还要小。 然而他赐我这恩典。底下就是保罗怎样传，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叫我，看明保罗还是个被动，意思说是他把这一个职分托付了我，是他叫我传的。所以我每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都是受托于神，是神把那一个什么外邦使徒的职分给了他。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执事啊，他是个福音的执事，把这个恩赐，把这个托付赐给他，叫我把基督那个什么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要传，传什么？所以这个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也就是上面说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没有方法形容，没有方法测量，没有方法比较，那个测不透的那个丰富。这个丰富也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二章九节所提到的，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丰富是测不透的。也是就是说的太丰富了，无边无际，无限无量，那个丰富让我把这个丰富要传给外邦人，要传。所以没有人听，怎么能够有人信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所以我们今天不传，人家不知道。许多人抓世上的丰富，抓了半天都是抓一把泥土，抓了一把垃圾，抓了一把粪土，不知道那在基督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一卷书啊，你看讲到丰富，讲到什么神的那一个什么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怜悯，丰富的荣耀，这里又说是测不透的丰富，没有方法形容，要传给外邦人。底下又告诉我们保罗怎么传，所以保罗怎么传呢？我们这里就看到了第一点，保罗怎么传，那就是说是神的恩典给他，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出来，要传给外邦人。第二点告诉我们，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明白什么呢？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先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二点就是要把这个奥秘要传得详细，要传得什么？传得让人知道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知道这个奥秘也可以说就是神救赎的计划，神怎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你要讲得个清楚，具体的是如何安排的。因为神他整个的奥秘啊，是有他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里面也包括神对选民，神对外邦人，神对他自己的选民有他的计划，神对外邦就是说一切在基督里的就是教会也有他的安排，有他的计划。那就是说这个计划呢，这个奥秘是什么？历代以来隐藏的，历代以来都没有让人知道，是隐藏在那个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如今呢，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我们就要不但知道，而且要讲得清楚，要知道这个奥秘，这个计划是如何安排的。也可以说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讲的，要讲的传的全备，要传的全备。我们自己对这个奥秘的计划如果知道的是一知半解，你怎么传的全备？全备就是说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这个奥秘就是救恩。这救恩不但救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救我们成圣得圣，让我们将来身体得赎，这是全备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也包括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讲到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十一章，请大家翻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所以从这两节给我们看到，保罗对罗马教会也提到这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说人人都该知道，大家都要明白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呢。保罗在这里讲的神的奥秘包括两个阶段，从 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很清楚看到神的奥秘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外邦人数要填满，这是教会的使命。教会在地上是什么使命？不但我们自己得救，我们自己蒙恩，我们受到造就，我们灵性丰满，我们预备自己等候将来的废体，而且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有一个使命。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把外邦人数填满。这个填满怎么填满？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预定得救的，但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外邦人数填满。什么时候外邦人数填满？教会的使命完成，教会就要废弃。底下呢，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是神计划的第二部分。以色列全家什么时候得救？我们知道教会废弃以后，地上大灾难，在灾难的末期，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在撒加利亚书从12章1至14章，大家可以去看。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苦难中，是在大灾难当中，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呼喊呼求神，神把施恩恳求的灵降下来，所以他们呼喊神，他们呼求神，他们忧伤痛悔，所以以色列家作为一个民族全家得救。所以这就是如何安排的。当然我们从圣经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更详细的看，主耶稣也讲到奥秘，从马太福音从第13章我们看看，以及其他各章圣经里面都提到，主也讲奥秘，保罗也讲奥秘，我们要把它串起来，我们就看到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第一，要把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第二，就要把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要怎么样，要这个如何安排的，要把它传出来，就是传的全备，如何安排的，具体的要传出来。第三点，我们看第10节，第十节就是传这个奥秘的目的是什么呢？还要借着教会，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教会在地上完成使命，教会在地上能够成就了神的旨意，使天上执政掌权的都能够认识神的那个智慧是百般的智慧，是何等丰富的智慧，是各种各样的智慧所成就的。教会的本身就应该把神的智慧完全彰显，彰显在哪里？
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所以在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保罗受苦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奥秘，为了基督，为了救恩，为了这个奥秘的本身而受苦。所以这章圣经就是讲的奥秘，不但得到奥秘，不但传扬奥秘，而且要为你所得到的这个启示而受苦。所以我们想，哎呀，蒙恩这么容易你要为你所蒙的恩典，为你所传的道。我们看旧约的先知耶利米和其他的先知，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不但是奉神的名传信息，而且为他们所传的信息而受苦。耶利米多次的下监，多次的被捐起来受苦。今天在新约里传道我们看使徒也是这样是为了这，为了他所传的奥秘而受苦。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上胆，要什么？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而且呢知道这是你们的荣耀。这就是第一段讲到保罗的见证，也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的得奥秘，怎样的传奥秘。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就是14节到21节，保罗的代求，保罗的代求。这一段重点是保罗怎样为教会祷告这个祷告太宝贝了，这个祷告也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心意，透出了神的心意，也可以说就是对教会的要求。使徒的祷告往往就是对教会的要求。今天我们为别人代祷，我们是怎么祷告？不是就提提名，要很具体的怎样为教会代求。我们看看保罗今天这一小段里面就这么几节圣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代求。14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节圣经看到保罗和父神的关系，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是来到父的面前，每一次祷告我们要谦卑，要屈膝在他面前。不但说我们要把神当作我们的父， 无拘无束的啊，表示一种爱的关系。我们要来到我们的天爸爸面前，来到父的面前。而且第二，我们要谦卑，还有一个意思嘛，恭敬他。对父亲我们要尊敬，爱他，恭敬他，亲热他，那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括弧里面的意思我们看，天上地上的各家，各家原文就是全家，就指着整个的教会，天上的和地上的。那天上的指着教会，有一些神的儿女已经什么，已经回到天家了，已经在乐园里面。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各家，都是什么呢，可以说他说都是从他得名，都是从父神借着基督耶稣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得名得什么名呢，大家说得什么，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括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不但是我保罗的父，也是众教会的父。所以天上地上整个的家，整个的教会都是从他得名，从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了什么名，大家说儿子的名分，我们都得到。所以这位父乃是天上地上各家的父，天上地上每一个基督徒的父，天上地上整个教会的父。也可以说我们从他得名，我们也从他得福。儿子的名分就是得福啊，我们是儿子，那儿子享受爸爸家里一切的一切，我们都得到了。因为你得到了儿子的福分，你就能够成为他的后嗣，你就得到了他的福分，名分加福分啊，这一切的恩典都是由于什么，由于父借着他的爱子所赐给我们的。下面就是保罗的代求，第十六节开始就是保罗的代求。我们看保罗怎么求啊，这个求啊，我们大家数一下一共有几点，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五个方面。保罗怎么样为以弗所教会代求，也可以说保罗怎么样要求以弗所教会。我们今天代求也求主让我们这样的具体。今天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代求的，说实在的也是今天你我的需要。我们读这段，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今天他所求的是不是我的需要，是不是今天教会的需要。第一点，他说求他按照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点就是保罗为教会代求，求什么，求他们要刚强。什么刚强？心里的力量，这个在英文圣经就是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不是指你这个外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越软弱越好，我们肉体血气这一个外面的人不要刚强，我们主要里面的人刚强。所以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里面的那个人要刚强，不要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面对着魔鬼撒旦各方面的挑战，教会面临着苦难逼迫，所以必须要刚强。所以第一点就是要刚强，怎么刚强？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那怎么能够刚强呢？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没有神那个丰盛的荣耀和他的灵，我们没有方法刚强。我们凭自己，我们越来越软弱，我们不会刚强。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考验，很多的难处，我们常常起不来。魔鬼给我们挑战，周围的环境也有很多的阻碍，很多的阻力，你怎么刚强？这里告诉你说，求他，你要祷告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英文就从他丰盛的荣耀里面，就好比说我们要支取他那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所以我们天天要活在圣灵里面，主啊，求你的圣灵天天的充满我，使我里面的灵刚强起来，里面的人不能够软弱。保罗对提摩太说，神所赐的不是软弱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在原文就是灵，不是软弱的心，实际就是灵。这个灵就是神的灵，把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叫我们这个人刚强。所以离开圣灵我们不能刚强，圣灵的能力是无限无量的，是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还有呢，就是他丰盛的荣耀，所以从他那个丰盛的荣耀里面，我们支取他，支取他的恩典。这是第一个保罗所代求的。第二点，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是因着你们的信。 第二点就是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天天住在基督里面。你住在主里和不住在主里面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这个体会这个经历不一样。你不住在主里面，你就什么灰心丧胆，你叫软弱。你住在主里面，你就好像住在宝藏里，像大卫住在锡安的宝藏里，那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凭什么？凭着信。所以是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常常谁住在里面？老旧人、老我住在里面，世界又住在里面，又是你的偶像又住在里面，你哪有快乐？哪里会刚强？是吧？基督怎么进去？我们里面要空，我们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啊，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印着我们的信。第三，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据。这句话太宝贝了。这句话英文是怎么翻译的？我告诉大家，英文的翻译是说，第三点就是使得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生根建造。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就是要在他的爱里面生根又建造。生根是我们里面向下，我们的生命要向下扎根，建造是上面，你光扎根，你上面还要建造。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有根有基。我们常常根又不深，上面又没有建造，建造就按尺寸，建造就按样式，建造就是主的话不断的造就我们，先要生根，就是扎根在基督的爱里。所以我们要在他的爱里扎根。你说我们怎么样在他的爱里扎根？那就是天天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基督的爱就是那十字架的爱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扎根。这个扎根要像什么？要像保罗那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以后，他唱出爱的凯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危险吗？逼迫吗？赤身露体吗？刀剑吗？他说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那说明保罗的生命他已经扎根在哪里了？在基督的爱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他与基督的爱隔绝，那是因为他什么？他这个根扎得深，所以狂风大浪是吧，什么样的逼迫不能使这一个小树苗了能够什么？能够倒下来？不会倒下来的，因为扎根。所以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主的爱里是最要紧的。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追求不要在知识头脑上。如果你扎了半天扎在什么知识头脑里面，那靠不住。所以要扎根在他的爱中，那在爱里扎根。基督就是爱，主的道就是爱的道，所以我们要在扎根在他的里面，在他的爱里，就是扎根在他的道里。因为神一切的律法，耶稣怎么总结的？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先知和一切律法的总纲。先知和一切律法的总纲就是两句话，也就是四个字吧，爱神爱人。求主让我们这样的扎根在他的爱里。还有呢，建造，不但扎根在他的爱里，还要建造在他的爱里。那这个建造就是说，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个房子盖起来，成为教会，成为神的殿，让神能够居住，能够领人归主，使这个教会能够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神的羊群羊，使这个教会真正是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你需要建造，所以一个是扎根，一个是建造，就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都是要在爱里面，在爱里面啊。怎么样在爱里建造呢？那就是用主的话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在神的爱中。犹大书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爱中建造。在爱中建造也不是很空洞的、很渺茫的，而是在主的话语上建造，保守在他的爱中，灵力祷告，灵力读经，保守在他的爱中。这是保罗要求教会的第三点，也是为他们带到的第三点，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什么样的狂风，什么样的逼迫，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诱惑，他都不会摇动。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扎根在主的里面。底下第四点就是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自己蒙恩，不要忘记教会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是一个相爱的生活，就是我们互相肢体的关系。 第四节不是第四点，主要是与众圣徒。我们离不开众圣徒，我们不是啊，这个什么呀？是个独自寻求心愿，我们不是与众寡合，我们想与众圣徒一同聚集，一同勉励，一同歌唱，一同赞美，一同交通啊，一同明白。这个明白在英文非常宝贝，是一同抓住神的爱。明白还不够，还要抓住，抓牢的意思。与众圣徒一同抓牢了基督的爱，就是说深深的明白的意思，牢牢的明白的意思，抓住的意思。它里包括了一个抓住的意思，深深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彼此交通，互相勉励，离不开聚会，离不开侍奉。因为在共同侍奉的时候，互相交通使我们更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就是四个方面，各个方面，各个方面，通过彼此的交通，我们就更深的明白。我们自己的体会常常会片面，大家一同交通，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啊，一同歌唱赞美，一同明白他的爱，领会他的爱，深深的抓住了，牢牢的能够怎么样明白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告诉我们没有方法来什么来测量。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就是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也是何等的什么，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罪恶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东离西，这个意思就包括十字架的爱。天离地是一个什么上下的关系，东离西是左右的关系。所以长阔高深就是十字架的爱，我们深深领会这个意思，就是长阔高深。高深是什么？上下嘛。天离地是高深，长阔呢是从左到右的意思。长阔，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横一竖，这个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反过来说，离开十字架，这个爱太有限，我们的爱太可怜了。因为我们的爱不是十字架的爱，所以就可怜有限，那么容易变迁，能那么容易改变，朝三暮四。所以我们要得到基督的爱，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那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是第四。第五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还是指着这个第四来说，就是18节接着说，不但是长阔高深，而且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就是人无法测度，没有方法衡量，没有方法形容，不能比。第五就是下面一句，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最后一个就是让神一切的丰富，这个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指着基督，指着基督，所以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让他的爱子基督那一个丰盛充满我们，让我们被他所充满，被基督所充满，被他的丰盛所充满。也就是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说教会就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满啊。所以保罗要求教会不是蒙到一点点恩典，有限的，是巴不得教会能够得到什么全备的恩典，丰盛的恩典，被主的爱所充满，能够刚强起来，那个有根有基，那个种在主的里面，而且呢最后就是能够什么，能够被基督的基督所充满，被基督所充满，就是他一切的丰盛所充满，完全的被他得到啊。这就是到19节为止，就是保罗的代求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代求今天实在是你我的需要，求主让我们要这样的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祷告，为众教会祷告，求神让我们得到这五个方面啊。保罗是这样的为他们代求，也说明了保罗自己的生命是何等丰盛，他能想得这么周到，不是想出来的，因为他自己本身真正得到体会到，深刻的领悟到，所以他这样的要求教会，为教会代求。最后两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最后是祝愿，这一章圣经结束的时候，保罗最后一个祝愿，这个祝愿也是连接前面他的祷告 既然他这样的为教会代求，他巴不得他所求的神能够什么超过所求所想的为教会成全。就是说我所求的还是很有限，我所求的还是不够，我所求的还是这么样的啊，这个太少。所以神要为我们成就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我没有求的神都要给你。所以你看他为教会是这么求。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结束，我们要说啊，我们求的不够，求你超过所求所想的，你为我们来成就。那他怎么成就呢？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神怎么能够超过所求所想，是神的那一个大力。这个大力是指的什么力？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大力就是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圣灵的能力，还可以说什么，那个爱的能力，那个道的能力。主的道运行在我们心中，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这个大的能力你就没法形容。所以保罗说大力就是极大无比的那个能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而且超过所求所想，超过我保罗所求所想，超过你们大家所求所想。因为保罗前面在求，求的不够啊，我为你们求还不够，求了五点我都觉得很好了啊，这五点我们都没有做到，不行，还要超过所求所想，他都能给我们成就。怎么成就？那就是这一个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力。那今天问题就是这个大力有没有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成就他的美意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大家看保罗怎么说。二章十三节大家念，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他的美意。怎么成就？我们立志行事不是靠自己，不是我们一立了个志我们就做到，我们常常是立了个志做不到。所以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位神就是他丰富的爱，他那无限量的圣灵和他的道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你怎么讲具体的是什么，就是他的道、他的爱和他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就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这就我们大家去体会吧，那实在太丰富了，太深刻了，无限无量的恩典。所以我们大家的这个胃口要大一点，我们的器皿要大一点，我们求主啊，把这五点不但给我，而且让我们能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所求我没求到的，所想我们梦想没到，梦想不到的，他都要为我们成就。最后是什么？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如果是我们祷告一定说主啊你在教会里得荣耀，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其实我们的神，那这个他就是神了，神在基督耶稣身上已经得到荣耀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就祷告了，那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顺服到底，成就了救恩，本身就是得到了荣耀，基督得到荣耀，神也得到荣耀。那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提到呢？那就是说保罗他的一个祝愿，一个最后的一个祝愿是什么呢？但愿我们的神在教会中所得的荣耀如同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荣耀一样。也可以说他在基督耶稣里怎样得到荣耀，巴不得他今天在教会里也照样得到荣耀。我们常常看见神在基督身上满得荣耀，但在我们身上呢得不到荣耀，可能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羞耻，是得不到荣耀。神得到荣耀那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见证，有见证，有荣耀，是别人因着我们蒙恩，是不信主的受感动被感化，有这么大的力量，这是得到荣耀，是吧？所以说他在教会中，教会负有使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怎样在基督耶稣身上得荣耀，巴不得他在教会身上也得到荣耀。而且这个荣耀不是得几天，那几天容易，这几天这个姊妹不错啊，这几天表现很好，要得到荣耀，知道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一直到主来，一直到建主，一直到永永世里面，他永远在我们教会身上得荣耀。 因为神一切的心意，他的计划就是在教会，神的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在教会，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他既然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旨意，他最终的目的，所以这最后一节的祝愿也可以说神最终的目的啊，这个奥秘的目的是什么啊？神兴起，神要得着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的目的呢？最终就是神得荣耀。所以将来在天上，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没有别的，就是神的荣耀。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荣耀，是发光的，是满有神的荣耀的啊！知道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世界也是很短暂的，很快我们要进入永世里面。求主给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的荣耀他。求主在我们身上不再受到的是什么？是亏损，是羞耻，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要得到求主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得到奥秘，使我们传扬奥秘，使我们像保罗这样忠心，也甘心受苦，使他。